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海军说已经派出一艘驱逐舰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进行航行，在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利与自由。第七舰队说美国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六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施加的限制，从而维护了国际法规定的海洋权利、海洋自由与海洋的合法使用。几个亚洲国家亦都对南中国海提出重叠的声索。中国话不会停止船只通行，并指责美国以这一类的声称来到制造麻烦。航行自由被认为是现代商业的关键，因为它是几十亿美元商品运输的途径。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一个国际法庭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声索非法，但并没有停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人工岛屿。有些人工岛屿设有机场，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利用这些岛屿的意图产生部分担忧。斯里兰卡被推翻的总统拉卡帕克萨说，他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次席卷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拉卡帕克萨的辞呈星期五被议会接受，几十万反政府抗议人士一个星期前在首都科伦坡发动街头抗议，并冲入总统官邸和办公室之后，拉加帕萨就飞到马尔代夫和新加坡。斯里兰卡议会星期六开始选举一位新的总统的程序，首批燃油亦都已经运抵，为这个国家提供某些缓解。斯里兰卡议会秘书长达萨纳亚克正式宣读了拉加帕萨的情辞，辞呈内容之前未有被公开过。拉加帕萨在信中说，斯里兰卡的金融危机源于多年来的经济管理不善，新冠疫情亦都极大减少了斯里兰卡的游客和海外工人的汇款。辞呈说，我个人认为我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处理这次危机，包括邀请议员成立一个所有党派或团结政府。议会将在星期二接受新总统的提名，并计划星期三对提名进行表决。斯里兰卡总理维克纳马辛哈已经宣誓就任代理总统，他是总统职务的主要竞争者之一，但是抗议人士希望他落台，所以如果当选总统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动荡。菲律宾一位官员星期六7月16号表示，总统马科斯下令交通部就他的前任与中国达成的价值49亿美元铁路建设项目的贷款协议重新进行谈判。路透社引述菲律宾交通部副部长查维斯的话说，当杜特尔特前政府提出拨款要求而未得到中国政府回应之后，涉及到三个铁路项目的发展援助贷款合同已经被视为撤销。查维斯表示，三个铁路项目包括了苏碧克克拉克铁路项目、菲律宾南线长途运输段项目以及棉兰老岛铁路达沃迪格斯段项目，涉及到三个项目的资金总额约为2760亿菲律宾比索，约合49亿美元。查维斯指出，菲律宾方面亦都喺度考虑其他嘅融资选择，包括通过建立公共与私人嘅合股嚟到鼓励私人资本投入。中非三个铁路项目原来是在中国官方发展援助计划下经由两国政府谈判达成融资贷款协议，但是当杜特尔特前政府要求中国提供拨款而未获回应之后，根据融资贷款协议的规定，该协议已经被视为撤销。白宫星期六7月16号表示，俄罗斯官员最近几个礼拜至少两次前往伊朗中部的一个飞机场实地观察与考察伊朗制无装无人机。俄罗斯迫切需要采购可以立即投入乌克兰战场的可挂载武器的军用无人机。白宫根据美国情报界的报告公布这个消息之时，拜登总统正在沙特阿拉伯准备与海湾六国以及埃及、约旦和伊拉克领导人举行峰会，这是拜登入主白宫之后首次前往中东访问。他在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峰会上 將就美國與中東國家未來關係的發展清楚表明他的願景和戰略。拜登對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歷時四日的訪問，目的之一就是在當地籌組一個抗擊伊朗的統一戰線。美聯社引述白宮公布的消息說，伊朗分別在6月8日和7月15日在中部的卡善機場向俄羅斯官員展示和演示了兩款由伊朗研發製造的武裝無人機。根據白宮提供的衛星影像，伊朗這兩款的無人機進行地面展示以及空中演示，而停機坪上還停有一架搭載著俄羅斯代表團的運輸機。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掌握到的信息顯示，伊朗政府正準備向伊朗提供幾百架無人機。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六7月16日在沙特阿拉伯會晤多個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士，將討論當地的導彈和防禦能力的問題，同時都會尋求將以色列納入由於共同擔憂伊朗而形成的新的統一戰線之中。我們認為盡可能多地整合這個地區的能力是非常有價值的，而以色列則具備這些阿拉伯國家所需要的相應防空和反導能力，我們正在跟這些國家進行雙邊討論。路透社引述一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拜登總統入住白宮之後首次出訪中東地區，特別重視以中與六個海灣國家以及埃及、約旦和伊拉克共同舉行的峰會，但他同據講下令殺害為《華盛頓郵報》公稿的沙特記者卡舒吉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舉行的會晤，卻在美國國內引發爭議。有人指責拜登忽視了沙特對人權的侵犯。在沙特特工2018年謀殺了卡舒吉之後，拜登曾經誓言要令到沙特成為國際舞台上的棄兒，但是最終拜登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而選擇修補，而不是廢棄美國與沙特這個世界石油出口大國。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專家說，美國總統發起的擴大美國對南太平洋的支持的行動倡議，是對中國在大片熱帶群島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作出的回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三藩市報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对美国的行动倡议作出了正面的回应，但是同时亦都提出警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我们乐见世界上有意愿的国家为太平洋岛国发展振兴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个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他亦都认为，任何国家和岛国的合作都应该是秉持开放包容原则，不针对第三方或者是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太平洋那些群岛国家土地面积是很少，通常亦都很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来自更大的国家的援助亦是贸易。美国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华盛顿希望在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以及汤加开设大使馆。美国总统拜登的办公室说，行政当局已经准备好请求国会在今后十年每年拨款$60,000,000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这个是当前拨款数额的大约三倍。白宫还打算让美国和平队重返斐济、汤加、萨摩亚以及阿努阿图，并且提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斐济重建太平洋地区发展使团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星期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会晤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宣布了这些新的承诺。拜登政府表示，这些承诺将会加深美国和该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该个论坛是一个拥有51年历史的经济和军事集团，有18个成员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波隆表示，美国和平队重返南太平洋以及是美国计划开设使馆并且扩大海上安全援助，这些都算是好消息。
Skeptics he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ight say that all of that should have happened 10 years ago.
波隆表示，此间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怀疑人士亦都会说，所有这些十年前就应该要做。当然我们在奥巴马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听到有些人是提出过。 波隆表示，但是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活动最终是唤醒了华盛顿看到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美国不能够将自己在太平洋诸岛的地位以及是盟友视作为是想当然的事。中国在2006年启动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就北京在南太平洋的意图释放出信号。论坛活动已经举办了三次，中国称之为是他们同南太平洋的最高级别经贸对话。专家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的一年以来，中国对该个地区是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试图在该个地区扩展海军影响力以及是长期的经济利益。北京今年四月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在中国外交部长在五月以及六月和来自17个南太平洋的国家领导人通过话之后，达成了52项的合作协议。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在度影响着南太平洋，一些的太平洋岛屿是美国的领土，其余的是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外交盟友。美国政府在1946年到1958年的期间，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的核试验，对该国各地造成了是核辐射。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作出回应，推出了重心转向亚洲的政策。然而夏威夷大学马洛亚分校研究太平洋诸岛的副教授卡布图拉卡就表示，这种转向更多的是聚焦亚洲而不是太平洋。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ee what Washington D.C. is doing.
卡布图拉卡表示，不考虑中国的因素，就很难是看得出华盛顿是在做些什么事。今年三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正在和帕劳、马绍尔群岛以及默克罗尼西亚联邦重新谈判自由联系条约。这些条约旨在给予这三个南太平洋国家特殊的经济和军事保护。美国的两个盟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亦都是南太平洋的关键经济援助国。上个月，美国政府和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和新西兰一起宣布了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倡议，进一步是处理专门涉及到南太平洋的利益。卡布图拉卡表示，美国之所以有动力要延续定于明年到期的条约，是因为中国。夏威夷檀香山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副总裁利马耶是别认为，南太平洋国家通过接受中国以及是美国两边表达的善意，最终将会获取益处，却不会有政治的风险。利马耶表示，其中一些较小的国家或者是既有官僚问题亦都有能力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会被吸收能力问题所淹没，可以管控这些关系。利马耶说，拜登有关太平洋的计划需要时间才能够结出果实，美国官员正在寻求国会批准，争取资金，并且为试管系筹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为期四日的太平洋岛国论坛7月14号在斐济闭幕。这个论坛为了避免受到美中两国地缘竞争的影响，婉拒两国参与面对面的峰会。不过中国在南太平洋高调扩张政经影响力的作为仍是受到论坛成员国的讨论。其中新西兰总理亚德恩上个星期出访澳大利亚的时候作出最新的表态，呼吁区域国家不要夸大中国威胁，被视为一改过去的强硬的姿态，对中国改为采取温和路线。观察人士说，新西兰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导致他们对中国强硬的空间有限，因此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才能够保障新西兰的最大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早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之前，新西兰总理阿德恩7月7号在澳大利亚智囊机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说时说，随着印太地区冲突升温，区域各国应该将外交视为最有力的工具，而并非继续孤立那些仍然有往来的国家。阿德恩说，即使中国变得更加独断，惠灵顿和北京某些领域仍然有合作的关系，所以他呼吁各国不要夸大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所谓威胁。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话，阿德恩的最新表态代表着他的中国路线已经由强硬转为温和。
在之前因为中国在南太平洋高调扩张影响力，好像是企图划定势力范围，不单止引起美国、澳洲的反制，就连过去和五眼联盟的扩张路线保持一定距离的新西兰亦一展强硬态度。例如阿德恩六月底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公开斥责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更加肆意挑战国际规范和规则。在七月初，阿德恩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亦即是 Chatham House 发表演说时，再度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表达忧虑。不过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以所谓不实指控去反驳阿德恩之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放软。阿德恩时而批评中国，时而为中国缓和，立场摇摆不定。对此，观察人士认为，在日益紧张的区域形势之下，新西兰不能够令到西方盟友失望，亦不愿意激怒中国，只能够在进退间维持平衡。他们认为，所罗门群岛四月和中国签订安全协议，准许中国派遣武装部队和停靠军舰，这个对美国、澳洲、新西兰来讲，无疑是投下了一枚震撼弹。相较于美国和澳洲，新西兰对华政策温和，一向避免刺激中国，但是中所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冲击到区域战略平衡已经触及到新西兰的底线，所以阿德恩罕见地摆出强硬姿态。位于新西兰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杨杰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国崛起的时候都会试图将军事力量投射到有关自身利益的区域，虽然目前是言之过早，一旦中国的军力出现在南太平洋，必然引起新西兰关注，并且将它视为危及区域稳定的一股力量。杨杰生说，新西兰人非常关注中国举动，因为新西兰人不想看到东北亚的刚硬平衡出现在南太平洋。新西兰奥塔波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柯胡7月6号亦在外交官 The Diplomat 杂志撰文指出，澳洲、新西兰、所罗门群岛等18个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早在2000年发表比克塔瓦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构筑出共同应对安全危机的框架，并且强调成员国之间合作应对威胁的重要性。但是中所两国的安全协议不单止违背了比克塔瓦宣言精神，亦引起阿德恩公开质疑，所罗门群岛为什么要指望中国这个区域外大国去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呢？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智囊机构民主计划的国际事务分析师米勒同意，中所两国签订的安全协议已经踩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互相支持的这条红线，而阿德恩强硬表态就要将中国排除在南太平洋区域之外。米勒对美国之音说，传统上新西兰不会选边站，而是尝试同时同中国同西方国家都保持友好，但是这样的外交政策到今年变得难以持续，尤其是中国开始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希望同所罗门群岛之类的国家签署协定，这个令到新西兰承受很多来自美国同澳洲方面的压力，亦必须要同美澳站在同一阵线。值得关注的就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7月11号召开之前，成员国之一的基里巴斯竟然闪电式宣布退出，怀疑是受到中国的操弄。两名中国驻斐济大使馆武官还假扮成记者混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表视讯演说时的论坛会场。分析人士说，这一类突发状况证实了中国急于在这个区域扩展影响力，亦间接坐实了阿德恩的担忧。民主计划智囊机构的米勒说，俄乌开战之后，西方国家和中俄阵营之间一分为二，敬畏分明。阿德恩不单止受邀出席北约峰会，近年出访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日本、澳洲、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清一色都属于西方阵营。分析人士说，新西兰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会跟随西方盟友一味批评中国，例如在人权问题上，新西兰曾经抗拒过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五眼联盟国家，拒绝对香港和新疆人权议题发表联合声明，因此饱受到西方国家人士批评，甚至被贬为西方阵营脆弱的一环。对此，新西兰外长马胡塔曾经解释说，新西兰对于五眼联盟扩大共享情报以外的职权感到不自在，该国希望自行制定同中国交往的路线。但今年以来，新西兰的外交政策转向美国，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蓝色太平洋伙伴， 前者被视为美国抗中的经贸平台，后者就目的在于促进各个伙伴国和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去抗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米勒认为这个发展证明新西兰更加乐于亲近西方，亦间接反映对中国路线的转变。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杨杰生就认为，中所两国安全协议争议浮上台面之前，中共一系列违反人权的记录，尤其在新疆和香港议题上，已经令到新西兰人民对于中国的负面感攀升。基于民意的撑腰，亚特恩政府的对华政策亦不似过去那么温和，转而适时地强硬起来。亚洲新西兰基金会在6月份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新西兰对中国好感度降到历史最低，只有 13% 的受访者视中国是朋友，高达 58% 人视中国是威胁。杨杰生说，新西兰的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新西兰人民对很多问题的了解越来越多，尤其今年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令到很多人感到非常担忧。他们也看到中国媒体和官员怎样去谈论澳洲或者北约，以及中国对日本的立场等等。一个接着一个议题地对下去，慢慢地改变了新西兰的公众舆论。是的，公众舆论肯定会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知道新西兰人是人权与国际法的拥护者。虽然新西兰政府逐渐靠拢西方国家，亦开始展现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是观察人士相信新西兰对华政策的本质并未改变，仍然寻求一个稳定而且可以对话的外交关系。而家居住在台北的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以书面形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亚特恩虽然在马德里和伦敦的演说两度对中国强硬，但是7月初的最新表态又软化，这个反映出新西兰的弹性路线，适时表态顶撞中国，亦会寻找机会修补关系。宋文迪在书面上对美国之音说，新西兰在价值观问题上该批评的依然有批评，但是以西方军事伙伴并不完全的同步，就是被批评的国家例如中国可以相信新西兰之所以批评他是纯粹对事不对人，而并非亡我之心不死。民主计划智囊机构的米勒亦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加深，即使新西兰被迫要选边站，但他们自主的外交政策仍然不变，亦即是再怎样为难都好，亦要努力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米勒强调，新西兰有能力为居域紧张情势降温，就好像以色列和土耳其，前者是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后者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都能够在俄乌战争之间发挥调解作用。新西兰已经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仍然有实力居中缓和紧张情势，去避免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加剧。不过分析人士说，新西兰的经贸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导致新西兰即使要对话偶有强硬，仍然是适时缓和。杨杰生说，澳洲因为同中国发生政治纷争而惨遭报复，导致大麦同葡萄酒等产品出口中国市场受到冲击，令到新西兰因此心生警惕。杨杰生说，虽然亚德恩多次呼吁企业提高中国经商的风险意识，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但是新西兰政府没办法强制企业同中国脱欧，而相反，基于中国公司愿意高价收购新西兰商品的诱因，新西兰企业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亦由商业利益所主导。米勒亦认为，中国每年占新西兰出口 33%， 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短期内中国贸易地位难以撼动。米勒又说，欧盟刚刚同新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诱因不足，只是准许新西兰出口少量的肉类、奶制品等初级产品到欧盟。至于美国，它不单止无意提供类似的协定，更加执意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都令到新西兰是感到不满。米勒说，新西兰被要求加入西方阵营，在政治上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据他所见，西方国家在经济替代方案回归上确实做得不够，如果他们想要新西兰站队选择西方国家的话，就必须要提供更好的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四日中东行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是会到访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投入之际，拜登希望此行能够将沙特保持在西方轨道，压制他们向中国倾斜。 合并旅针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在出访前表示，与中东地区成员建立有意的关系对美国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该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对贸易以及供应链的作用、石油资源对乌俄战争以及是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等等。拜登在7月9号在华盛顿邮报针对这次访问发表的观点文章当中写话，我们必须要反击俄罗斯的侵略，使到我们处于超越中国的最佳位置，并且努力使到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地区更加稳定。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必须与能够影响这个结果的国家直接接触。这次的访问是美国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越演越烈的背景之下进行。近年来，美国和沙特的关系进入低点，而中国却成为这个海湾国家更加重要的伙伴，双方探索对石油销售以及人民币计价，并且加强武器采购以及其他的经济安全合作。中东问题专家表示，拜登此行的意义是在于向这位中国积极争取的传统地区伙伴表明，美国现时同以前一样在地区事务当中占据重要性，和中国更深的关系不符合沙特的长期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前中东政策顾问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和他们的接触以确保美国的观点和立场被清楚地理解，传递这样的一种讯息，即是和中国更加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安全以及情报合作，将会被视为是一个问题。乌俄战争引发的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凸显了中东地区的重要性，能源交易被视为是沙特和中国合作的经济基础，美国希望捍卫作为沙特首选合作伙伴的传统地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一表示，拜登在这个星期在沙特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将会展述欧佩克国家增加石油产量以降低汽油价格的理由。拜登正在是努力降低国内不断攀升的汽油价格，这个对他的外交政策亦都是十分之重要。虽然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施加了严厉的制裁，但是飙升的燃料价格仍然是使到莫斯科从有限的出口当中增加了收入，而沙特一直不愿意增产来降低价格。米勒表示，美国的优先事项向东转移，政府赋予了所谓的亚洲支点真正的意义以及内容。米勒认为沙特人明白这一点，并且已经作出了调整，他们习惯于打中国牌来提醒美国人，美国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已经成为了沙特石油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北京购买沙特石油出口大约是 25%， 是美国的三倍多。沙特在去年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国，虽然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被俄罗斯取代，后者在被西方制裁之后将能源出口中心是向东转移。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中东问题专家赫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超越美国的能力受到了中国获得中东能源资源的重大影响，而在全球石油市场上面没有比沙特阿拉伯更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加强了经济联系，但是专家表示，美国仍然是沙特最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加强安全联系是巩固双方盟友关系的突破点。中国不单止是从沙特采购石油，还在伊朗重要经济伙伴。去年中国承诺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以换取稳定的石油供应，两国还深化了安全伙伴关系。在这个对伊朗的影响力感到紧张的地区，预计拜登此行会讨论制衡伊朗的问题。沙利文在星期一透露，伊朗正在是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用于后者对乌克兰的战争。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中东研究高级研究员艾布拉姆斯表示，中国无法保护沙特不受伊朗的威胁，但这种只能够由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需求被华盛顿忽略了。沙特认为美国近年来更加关心的是和伊朗达成协议。艾布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拜登的任务是向他们保证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并且将会帮助保护他们免受伊朗代理人的影响。如果他们被说服，他们会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兴趣就会降低。赫拉斯亦都表示，利亚德明白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没有美国这样的军事能力，沙特只是希望和美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拜登似乎准备给予他们提供这种的关系。沙特和中国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在近年来加大了武器交易，主要因为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出售攻击性武器是有限制。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前特别助理费斯，以及是研究美中竞争的作家卢恩统计，中国在2016至2020年对沙特的武器交易相比五年前增加了 386%， 主要是包括沙特无法从美国那里购买的武装无人机。上述两位专家都警告说，如果中国成为了沙特的主要武器供应国，特境可能会向利亚德施压，在美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切断对欧洲以及美国的石油出口，削弱美国以及盟友的作战能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访问研究员伯顿认为，拜登此行会加强对沙特的安全承诺，包括推进武器销售以及提出将美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留在沙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人仍然是从美国购买大部分的国防设备。虽然拜登在竞选当中批评了沙特王储萨勒曼，但是他可能会想办法保持销售的进展，甚至可能减少国会的任何限制。路透社在星期一报道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解除沙特阿拉伯出售攻击性武器的禁令，但是最终决定取决于沙特能否是在结束邻国也门的战争上面取得是进展。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说，在拜登这次出访沙特之前，沙特阿拉伯高级官员就此事多次向美国同行施压，任何对沙特阿拉伯武器销售的松绑都将会引发拜登的民主党同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的质疑。去年年初上任之后没多久，拜登对沙特在也门打击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的行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该个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导致美国停止对沙特的相关武器的销售。沙特的人权纪录令到美国感到不满，这个亦都令到拜登到访沙特的决定从一开始就遭到人权观察人士的批评。在2018年，持不同政见的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遇害之后，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和沙特的关系陷入低谷。当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拜登承诺要让沙特皇室成为是国际社会的气焰。赫拉斯认为，拜登开始接受新的政策方针，即是为了实现对抗中国在内的更大的全球目标，他是需要重新思考在中东的人权政策。他说，拜登的人权议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并不顺利，在当地好像沙特这样的国家大到不能忽视或者是对抗，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不会以民主以及人权为理由和沙特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中东国家对立。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在拜登推动沙特阿拉伯的人权问题上面未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可能会藉此而来攻击美国的民主原则。沙利文星期一为拜登的中东政策辩护说，拜登并未有为此因为卡舒吉之死将沙特称之为是贱民国家而后悔。他还说，拜登此行的目标之一将会是公开以及私下倡导普世价值，包括人权以及政治改革方面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空总署署长纳尔逊7月2号受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国恐怕在登月之后占领月球，引来中国外交部两度驳斥，并且直指美国才是外太空的威胁。对此，分析人士说，中国占领月球说有待商榷，但是中国的太空研究不透明，亦都由军方主导，恐怕有将太空军事化的野心，尤其是以现行的联合国的协定，还是难以约束大国在外太空的探索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日前語出警告說，中國登月之後恐怕佔領月球，隨即引來中國的兩度駁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先是在7月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公開反對納爾遜罔顧事實的說法，並指責部分美國官員不斷扣陷污蔑中國正常合理的外太空事業，而且直指美國才是對和平利用外太空造成巨大威脅的國家。接著趙立堅在7月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再次指責納爾遜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說中國在進行載人航天工程以來，一直堅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德國圖片報 BILD 7月2日報導，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在接受專訪時表達了對中國軍事太空計劃的憂慮。他認為中國如果順利登陸月球之後，恐怕將會佔領月球，並可能禁止其他國家登陸。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並提防。納爾遜仲話，中國靠偷竊其他國家的創意和技術來到加入太空競賽，而他的太空站的任務就是學習怎樣去摧毀其他國家的衛星。針對太空總署署長的中國佔領月球的講法，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核下噴射推進實驗室的工程師劉登海表示，任何具備資金與技術的國家都能夠登陸月球，甚至在月球建立基地。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月球幅員廣闊，並沒有任何單一的國家有能力獨佔月球，因此中國佔領月球的論述有待商榷。劉登海說，沒有人可以佔領到月球的，他中國到了月球上面之後，其他人還是可以上月球，月球這麼大，怎去月球上佔領呢？所以佔領這兩個字的話，就是有待商議的地方。中國當然有可能去月球上搞一個基地，但是美國也可以在月球上去建立基地的。美國政府在2017年批准由太空總署主導的阿爾森尼斯國際合作太空探索計劃，目標於2024年將美國太空人送往月球，並於2028年前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來到開啟未來進一步的太空探測任務。此計劃至今已經吸引了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和南韓等10多個國家加入。不過同樣能夠獨立完成載人太空飛行的中國和俄羅斯並未參與阿爾森尼斯計劃。兩個國家在去年3月份簽署有關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的諒解備忘錄，打算在月球表面或者軌道共建一座科學研究站。各界認為此舉代表中俄聯手和美國展開太空競賽。對於中國佔領月球這樣的說法，美中兩國的航太專家各有不同的解讀。一名因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太空科學家對美國之音說，納爾遜的言論是無稽之談。他表示中國從2007年發射首顆月球探測器嫦娥1號之後，就積極展開探月工程，直至到2020年底嫦娥5號成功返回地球並完成中國探月任務繞、落、回的所有挑戰。這段期間中國累積了大量的外太空研究相關論文資料，但全部都是基於科學研究，因此中國不是太過可能有佔領月球或者其他軍事太空的意圖。這名科學家說，中國探月計劃是以科學為主的一個探測，不存在獨霸月球或者用於軍事用途。從證據上來說，嫦娥計劃的科學成果是越來越多，如果是為了軍事目的，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科學成果。不過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劉登海持不同看法，他說中國的太空研究由軍方主導， 亦都唔似美國咁公開透明，因此難以斷言中國喺太空發展上冇軍事嘅考慮。劉登海話：中國火箭嘅發展，好多嘅設備嘅發展都係軍方喺度支持。中國太空發展，軍方好難分得開，因為呢一個太空發展對佢嚟講係一個重要嘅國防，亦都係一個軍備國力嘅競賽。美國係軍方同民間係完全分開噶。美國嘅太空總署係完全接受所有人嘅監督，但係中國大陸嘅國家航天局則冇。根據上述觀察嘅新聞嘅報導，解放軍喺2015年底成立第五軍種戰略支援部隊，管轄不屬於傳統陸海空戰場嘅領域，負責包括太空發展、電子對抗、網絡攻防、認知作戰、情報偵察等五大方面。報導引述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嘅睇法，稱戰略支援部隊主要由三個部分所組成：網軍、天軍、電子戰部隊。其中網軍專門負責網絡攻防，天軍是軍事航天部隊，以各類的偵察、導航、衛星為主。電子戰部隊的任務是干擾和誤導敵方雷達和通訊，這將使到中國軍隊不單止可以應對傳統作戰，亦都可以應對以新科技技術為主的新型戰爭。至於美國的第六軍種太空軍，則是由前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年底簽署法案後成立，來到保護美國和民國的太空利益。2020年9月，美國太空軍與太空總署簽訂諒解備忘錄，聚焦未來重返月球的計劃。針對國際太空競賽，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林榮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太空已經是全球兵家必爭之地。他說大國聚焦衛星部署，並希望運用相關技術以輔助未來軍事或作戰協防，中國自然亦都不甘落後。林榮又說太空是未來的一個制高點，就好像現在在要去做反飛彈防禦亦都好，或者是洲際飛彈攻擊，你都會需要利用到衛星。中國在這方面，它的確投入了很多的資源和努力，因為其實它也知道，如果未來它沒辦法在太空競爭上面取得先機的話，它在軍事作戰上自然就會落後美國。以2月底開打的俄烏戰爭為例，美國電動汽車龍頭特斯拉的行政總裁馬斯克隨即對烏克蘭提供它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旗下的星鏈衛星權限，幫助烏克蘭維持網絡暢通。根據 SpaceX 的統計，該公司至今已經發射了超過2232顆的星鏈衛星，未來預計再會發射30000顆衛星。中國近年的太空發展屢創佳績，例如嫦娥4號在2019年1月份在月球著陸成功，創下了人類探測器首次造訪月球背面的紀錄。而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在去年5月成功登陸火星，亦都令到中國成為美國之後全球第二個在火星上有探測車的國家。不過針對中國的航天成就，美國太空署署長納爾遜卻批評這個是中國通過偷竊其他國家的創意和技術得回來的。對此台北的軍事專家林榮佑表示認同，他說中國為了節省太空研發時間，經常派遣間諜窺探美國太空總署或者是周邊公司的尖端太空科技資訊。不過中國雖然展現彎道超車的企圖，卻難掩它的基礎工業根基不扎實的缺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总统。虽然前任总统范布伦嘅落选系预料之中嘅事，但系仲系使民主党人深受打击。 哈里森是一位退役将军，是辉格党成员，他就职一个月后就身患重病，不幸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继任总统。辉格党领袖特别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试图控制新总统，克莱提出具体的立法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家国家银行，但是新任总统泰勒一上台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他没有批准克莱提出的议案，并先后两次否决相关议案。泰勒希望保持党内团结，但是他同时亦想显示总统是泰勒而不是克莱。克莱在内阁里面的支持者想尽方法令泰勒在议案上签字，遭到总统拒绝之后，辉格党领袖呼吁内阁辞职，以显示议案的否决是总统一人造成。最后内阁里面除了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外全体辞职，其中一封辞请送到总统手中时，韦伯斯特正在同泰勒一起。韦伯斯特问总统先生，我应该怎么做呢？泰勒回答话，你要自己决定。韦伯斯特话，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我愿意留低。泰勒企起身话，你如果保证的话，咁我话俾你知，从而家开始，克莱已死。泰勒重新任命咗内阁，里面冇克莱嘅支持者。泰勒第二次否决有关国家银行嘅议案后，引起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嘅人嘅强烈抗议。一大批辉格党议员甚至开会投票要将泰勒开除出党。围绕国家银行立法的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辉格党人亦没有忘记克莱参议员提出的其他议案。克莱特别希望通过的一项议案是将联邦政府出售公用土地得到的钱分配给各州使用。总统泰勒支持这项议案，因为当时很多州都负债累累，这个所谓的分配法案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泰勒虽然愿意支持议案，但是又担心如果将钱分给各州，联邦政府就会出现资金短缺。泰勒尤其担心这样国会为资助联邦资金可能会提高进口税。作为南方人，泰勒反对进口税，他最后决定接受分配法案，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进口税超过 20%， 联邦政府分配给各州的资金就要暂停。泰勒签字后法案生效。第二年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资金短缺，国会决定提高进口税，有些甚至要超过 20%。议案最后以微弱优势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议案遭到泰勒的否决。他指出在继续将受地所得分配给各州的同时，将税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是不对的。他说联邦政府亦需要这笔钱。泰勒的做法引起辉格党人的愤怒，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没有得到足够支持，无法推翻泰勒的否决，只好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提高进口税，但是对联邦政府分配受地所得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项法案经泰勒总统签字生效。辉格党人对立法议案的失败满腹牢骚的同时，泰勒则设法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美国同英国在美加边境的问题上存在争端，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缅因州都声称对边界一带享有主权，英国人仲对美国帮助加拿大反叛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加拿大士兵曾经跨越尼亚加拉河，烧毁一艘向反叛力量输送供给的船只。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希望同英国和平相处，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亦主张和平。阿伯丁派遣自己的朋友阿什伯顿以特使身份前往美国，阿什伯顿的太太是美国人。 1842年春天，阿瑟伯顿抵达华盛顿，全权代表英国政府处理同美国的纠纷。阿瑟伯顿对韦伯斯特话：美国船只在尼亚加拉河上被击沉的事发生之后，英国没有做出解释，亦没有表示道歉，对此他深感遗憾。他们两个人就加拿大和缅因州的领土争端进行了讨论。韦伯斯特提出的一份妥协方案被阿瑟伯顿所接受，根据协议，将近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2000多平方公里归加拿大。这个协议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英关系出现好转。随后泰勒总统着手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前总统范布伦在职期间，德克萨斯就曾经申请加入联邦，但是没有结果。泰勒对德克萨斯很感兴趣，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里，但是国务卿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作为北方人，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更多的奴隶州。韦伯斯特和他的支持者是除了维吉尼亚以外，泰勒在辉格党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泰勒因此不敢过分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参议院通过了美英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协议之后，韦伯斯特觉得自己对泰勒政府已经没有几大用处，决定解甲归田。泰勒1843年夏天提名自己在维吉尼亚的支持者埃布尔厄普舍出任国务卿。厄普舍对奴隶制度坚信不疑，他认为奴隶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说必不可少。有报道说英国希望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这个消息使厄普舍十分担心。报道还说英国保证如果奴隶获得自由，英国就会保障德克萨斯的独立，并向德克萨斯提供经济援助。厄普舍等南方人担心，如果德克萨斯取消奴隶制度，南方其他州的奴隶就会走到德克萨斯投奔自由。废奴主义者就可能会将德克萨斯作为基地，对南方发动宣传攻势。泰勒对德克萨斯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可以利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建立一个新政党，帮助他当选连任。厄普舍就职国务卿仅仅4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一项接受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条约。德克萨斯总统休斯顿起初断然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谈判。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美国必须同意保护德克萨斯的安全；第二，美国参议院一定要保证批准条约。厄普舍对驻华盛顿的德克萨斯代表说，只要在条约上签字，德克萨斯将立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且参议院肯定会有2/3的议员批准。休斯顿对此感到满意，下令特使展开秘密协商。几星期后，就在谈判结束前，厄普舍和泰勒总统以及一些国会领袖畅游波托马克河。他们乘坐的美国新战舰上装备了2枚大炮，为总统鸣炮。鸣炮时，厄普舍站在一枚大炮旁边，炮弹爆炸，厄普舍和其余两人当场毙命，还有19人受伤，但是泰勒总统安然无恙。泰勒任命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出任国务卿，他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卡尔霍恩主张德克萨斯加入美国；第二，泰勒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卡尔霍恩能够使自己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放工之后和李华一起出去吃晚饭，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Hot Head 以及 Even Killed。
Larry 今天上班怎么样？
Well, to be honest, Li Hua, it was a bit stressful. One of our ad campaigns was not successful, and my boss had a total meltdown. He's such a hothead.
A hothead? 你是说老板是个性急的人，很容易就发脾气？
Yes, exactly. A hothead means someone who gets very angry very quickly. When something makes a hothead mad, you absolutely do not want to be around him.
没错，急躁的人如果是发怒，最好离开他们远一点，如果不是，一不小心就做了出气筒。
That is exactly right. A hothead can really be dangerous sometimes, though often they'll just throw a tantrum and be done with it.
他们是就是出了气，但是旁边的人就不幸运了。哎，快点说，你的老板当时有什么反应啊？
Well, when he heard that the campaign was not successful, he blamed me. He was such a hothead, he slammed down his coffee mug and broke it.
咁咖啡唔系泼到周围都系咯？
It got all over his shirt. This got him even angrier.
哎呀，太可怕了！我有个同学就是典型的 hothead.
In what way, Li Hua?
譬如话，冇几耐之前佢有篇作文，教授只系俾咗个 C， 佢激到面又红，颈又粗。竟然将本书一掟掟喺地上边啊 ！He's such a hothead.
Wow, what did your professor do?
教授嗰阵时已经走咗啦，但系课室仲有好多人，大家都谂唔到佢个脾气系咁暴躁噶。诶，系啦，头先讲到一半，咁你个老板系几时消气噶
？He didn't talk to anyon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e just stormed off to his office because he was such a hothead. No one dared to knock on his door.
可想而知啦，办公室里边嘅气氛成日都唔会好噶。
Well, the afternoon actually turned out all right.
Oh, and why was that?
Once he stormed off, the boss was out of everyone's hair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It was pretty relaxing from there on out.
广告未做好，咁你啲同事系咪特别气馁啊
？No one was happy, of course, but I would say that everybody managed to keep an even keel.
An even what?
An even keel, K-E-E-L, keel. It means to stay calm or keep your cool, like a boat on calm water.
哦，我明啦 ，even keel 系情绪稳定。老板发咁大嘅火，换咗系我，肯定冇办法保持 even keel。
I'll admit I was pretty nervous when my boss became such a hothead, but I was able to maintain an even keel.
好在你冇过分激动，喺呢种情况之下，好容易讲错嘢噶。
Exactly. I find that when I'm at work, the best policy is to always try to keep an even keel. That way, I can speak clearly and be focused on what I have to do.
我觉得你哋嘅老板真系应该去想下 anger management， 控制情绪嘅课啊。
That's right. He was such a hothead.
哎，你有冇发现啊？身边有个脾气暴躁嘅人，自己都容易受影响噶。
That's true, Li Hua. Sometimes being around someone who is worked up can get you feeling pretty tense as well.
反过嚟讲，周围嘅人都保持镇静，发脾气嘅人亦都好容易冷静落嚟。
Yes, it was good that only my boss lost his cool and everyone else kept an even keel. It would have been a very stressful afternoon otherwise.
一啲都冇错。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en your classmate became such a hothead, were you able to keep an even keel?
我根本冇谂到 that guy was such a hothead， 吓到我快啲执嘢走啊！不过讲真啦，作文低分都系好唔开心嘅。
I thought you always did well on papers.
唔系，我上个月宏观经济学嘅作文先至得个 C 加咋。
You seem to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shock, though.
Yes.Now I'm keeping a pretty even keel.
That's good. I don't want to have to deal with a hothea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hothead， 意思就是指脾气暴躁的人。另一个就是 even keel， 意思就是指情绪平静。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